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美联储的独立性在面临挑战的情况下，会对通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会对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好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看看这个非常重要的关于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我们先来聊一聊投资者对于美国的通胀和美联储的信心，这个东西是不是可靠？
就是说，其实美国经济在过去几年当中经历了很多轮的这种通胀的冲击，对吧？从疫情到这个俄乌冲突等等等等，那即使是这样，投资者依然非常坚定地认为，通胀会在几年之内回到2%的目标水平。那这个信心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美联储的信任，就他们相信美联储可以像这个刹车系统一样，把这个通胀控制住。但是如果说特朗普真的成功的让鲍威尔离职了，那这个信任的基础可能就崩塌了。
你觉得如果美联储失去了独立性，变成了一个行政分支的一个工具，会对通胀和市场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说美联储会牺牲通胀目标来满足政治上的优先事项，比如说降低债务成本，那这个时候市场可能会非常剧烈的波动。但是我觉得说会马上崩盘倒也不至于，因为美股在特朗普时期，就是市场有预期它可能会撤换鲍威尔的时候，反而还创了新高。所以我觉得可能真正的风险是一个更长期的风险。
听起来好像短期和长期的影响差别还挺大的嘛。
是，对，因为货币政策的作用本身就有一个很长的可变的滞后性嘛，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当通胀抬头的时候，美联储可能因为政治压力而没有办法去果断的行动，那这个时候公众和投资者的通胀预期就会开始上升，那这个时候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你就会真的看到通胀持续的攀升。
你觉得特朗普如果真的要挑战美联储的独立性，他会怎么做？
他其实已经在尝试了，就是他的团队在找理由去解雇鲍威尔，就是他们抓住的一个点是说，美联储的总部装修的费用超标了，然后他们在试图把这个作为一个所谓的欺诈的理由，就是因为之前5月份的时候，最高法院有一个裁定，就是说总统不能随意的解雇美联储的理事，但是如果有所谓的欺诈或者其他的一些好的理由的话，是可以的。
哦，那这么说，他还是在想办法找一些法律上的依据。
对，没错。然后同时，他也在放风，就是说他的两个可能的继任者，一个是这个 Kevin Warsh，Kevin Warsh 就非常明确的说，美联储的独立性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人是这个 Kevin Hassett，他是特朗普的一个经济顾问，那他也说，就是在白宫他们是非常尊重美联储的独立性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因为特朗普已经非常明确的说了，他可以因为欺诈而要求鲍威尔离职，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已经让大家对美联储的独立性产生了非常大的质疑。
所以你觉得特朗普最近这段时间对于美联储总部装修的这个事情的频频的批评，他的真实的目的是什么？
他其实对成本的超支的关注是非常有选择性的。你想，他的那个美墨边境墙，当时竞选的时候说的是80到120亿美元，然后最后花了纳税人170亿美元都没有完工，墨西哥一分钱都没有出，后来国会又追加了465亿美元的拨款，那他都没有说什么。那所以他对于这个美联储总部装修的批评，我觉得就是一个借口。他的真正的目的是想要换上一个愿意主动降息的主席。
听起来好像他的这个行动可能会带来更深远的影响。
是，对，因为如果他真的成功了，通过这样的一个借口就把鲍威尔逼退了，那我觉得总统就会认为他可以随时撤换美联储主席，那这个就会破坏美联储的独立性的根基，那市场对于美联储的信任就会土崩瓦解，那这个对于经济的影响将是非常深远和持久的。
所以你觉得特朗普如果真的能够干预美联储，他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他对于货币政策的影响？
他其实可以通过替换掉鲍威尔，然后安插自己的亲信，来改变整个美联储的决策层的方向。因为虽然说利率的决策是由这个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来进行的，但是这个委员会里面有7名理事是由总统任命的，另外还有这个12位地区联储的主席，他们也参与，但是其中只有5位有投票权。那这个 主席虽然只有一票，但是他可以通过这种人事的调整来慢慢的渗透这个权力。
这样的话确实会让市场对于美联储的信心受到比较大的挑战。
对，肯定啊。而且特朗普的这些顾问们，包括他的这个预算主任 Russ Vought， 都是长期以来主张货币政策应该直接由总统来掌控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在挑战美联储的独立性。那高盛甚至有研究说，全球央行的这种领导层的意外更迭，往往会导致接下来的两年当中通胀率额外上升1到2个百分点，而且对经济增长是没有好处的。那这个历史的教训其实也是非常值得我们警醒的。
我们回头看一下美联储的历史上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独立性受到挑战的情况。
有啊，其实杜鲁门、约翰逊、尼克松、里根都曾经施压让美联储维持低利率，但是他们都还是比较秘密的进行的，就是他们还是知道要保持这个独立性的表象。但是即使是这样，美联储的这种妥协也是导致了60-70年代的通胀问题。那直到93年之后，总统们就基本上都不再干预货币政策了，那这个时候通胀就基本上稳定在2%左右，一直到2021年。
你觉得这一轮2021年到2022年的这个通胀飙升应该归咎于美联储的政策失败吗？我觉得这个不能简单的这么说吧，
因为疫情对于供应链的冲击和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导致了通胀的压力。那这个是鲍威尔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预料到，就是这个刺激政策带来的需求和这个冲击碰撞在一起会有这么大的能量。但是我觉得他后来的应对还是非常果断的，就是他进行了非常大幅度的加息。那现在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通胀在回落的同时并没有发生衰退，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现代的这个货币政策框架的一个成功。
看起来好像经济比我们想象的要更有韧性一些。
对，确实是这样。而且虽然说核心通胀还维持在 2.7%， 但是美联储的理事沃勒也说了，就是如果剔除掉关税的影响，其实已经非常接近 2% 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更加证明了这个政策其实是有效的。
那如果说特朗普真的把鲍威尔解职了，会对市场和通胀预期带来哪些具体的变化？
那就是市场的信任肯定是会受到非常大的打击的。你看当年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在2021年的时候撤换了央行行长，那之后新的行长就开始降息，当时的通胀已经 15% 了，他还在降息，那结果就是导致了里拉的暴跌，然后接下来的一年通胀就飙到了 85%。那美国当然和土耳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一些信任流失的信号，比如说美元的贬值，比如说金价的上涨，市场的通胀预期也在抬头。
这些变化是不是已经在市场的一些具体的数据当中有所体现了？
对，没错。你看摩根大通的数据就显示，3到4年期的通胀保值债券所反映的通胀预期在6月底的时候还是 2.15%， 但是现在已经到了 2.36% 了。那虽然说近期因为劳动力市场的疲软，薪资的压力也在减小，所以通胀会有一定的回落，但是一旦经济过热再次出现物价压力重新显现的时候，美联储能不能够顶住总统的压力来独立的进行决策，这个可能是一个更大的考验。
你觉得这个整个的这个特朗普政府和美联储的这个博弈会对未来的经济和市场带来哪些关键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其实已经不仅仅是美国的货币政策的未来了，这个可能会深刻的影响全球对于美元资产的信心。那美联储能不能够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下守住自己的独立性，我觉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甚至几年里面都会是全球经济的一个最大的看点。
OK， 那么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美联储的独立性可能受到的挑战，以及这一切对于通胀和市场的深远的影响，确实是让人非常的陷入思考啊。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